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6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又向乌克兰提供一批军事援助，价值为10亿美元。这个是华盛顿到目前为止向基辅运送的最大批武器装备，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目前俄军正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缓慢却是步步紧逼地推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话，将最新的这批军援告知泽连斯基，军援将会包括更多的大炮、海岸防御武器、弹药以及先进的火箭系统。面对俄军更为庞大的武器库，乌军急需这些的装备。曾经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科比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这批的援助包括 3.5 亿美元直接来自美军的设备，包括18门高威力移动式的远程榴弹炮、3.6 万发炮弹以及18部拖曳这些榴弹炮的战术车辆，以及是更多的弹药和其他的装备。科比表示，余下落嚟嘅 6.5 亿美元援助包括海岸防御系统、无线电、夜视仪以及系其他嘅设备，将会由五国大陆通过被称为系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嘅机制，从武器制造商嗰度采购。响拜登宣布新嘅援乌方案嘅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响布鲁塞尔同嚟自超过45个国家嘅盟国防长开会，呢啲国家一直系喺度向乌军提供武器。
We must intensify.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Ukraine's self-defense.
奥斯丁表示，我们必须要加紧我们为帮助乌克兰自卫所做的共同承诺，我们必须要给予我们自己施加更大的压力，以确保乌克兰能够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公民和领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再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赞扬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承诺同俄方在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问题上边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同，加强在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其他地区组织的沟通协调和团结合作。美国国务院表示，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最新通话表明，虽然中国声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保持中立，他的行为却表明北京继续在努力保持和莫斯科的密切关系，但是同普京站在一起的国家最终将会发现自己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这个是习近平同普京在2月底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通话之后的第二次通话。在两次通话之间，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声称在俄乌冲突当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并且试图在两国之间作出某种调停的姿态，但是北京一方面拒绝谴责或者是制裁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但是另一方面坚持同俄罗斯背靠背地抱团取火的立场没有出现了丝毫的变化。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以及意大利总理特拉格星期四抵达基辅访问，对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表达支持。马克龙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个是我们向乌克兰人民传递团结一致的信号。这次的访问正值欧盟委员会考虑是否建议让乌克兰加入欧盟。三位欧洲领导人预计会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记者表示，北约联盟的防长星期三晚将会晤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乌克兰紧迫需要啲咩嘢了解最新的情况。向乌克兰官员表示军援仲系唔够多、唔够快的时候，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呢啲嘅努力系需要时间，但系北约领导人认识到紧迫性，正在系同乌克兰共同努力克服障碍。而在举行这些会谈之前，俄罗斯正试图掌握对东部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的全面控制。这座城市位于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已经宣布顿巴斯是俄军乌克兰行动的焦点。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官员星期三表示，中国政府在全球各地展开跨国镇压行动的规模与日俱增，引起美国行政部门的强烈担忧。这位人权高级官员呼吁国会增加对国务院的预算，为美国实行人权政策提供资源。国务院负责民主安全、民主以及是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扎瓦星期三在出席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成的挑战规模以及范围对美国外交工作将会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而其中冇任何比中国嘅跨境镇压更加能够体现呢一项嘅挑战。泽亚表示，中国政府跨国镇压嘅影响范围以及频率一日比一日更加令人担忧。根据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去年公布嘅报告指出，自2014年以来，中国在海外展开的跨国镇压行动至少有214宗，这个数字是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国家。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针对的主要目标包括维吾尔人、西藏人以及法轮功的学员，而在这个全球范围内至少有数十万人。自2020年起，中国政府的锁定范围甚至涵盖居住在海外的内蒙古人以及香港人。国会两党议员亦都对中国政府与日俱增的跨国镇压行动感到担忧。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表示，中国的墙壁管辖渗透了已经侵犯了各国的国家主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三宣布将大幅提高利率，以压制创纪录的高通胀，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将它的基准利率提高了 0.75 个百分点，这个是1994年1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在美联储宣布加息的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率5月份升至 8.6%， 达到40年以来的最高。通货膨胀衡量食物以及燃油等通用货物的价格，造成了高通胀的因素包括大流行病之后，大家是对住宅、汽车、旅行以及其他的货物和服务的需求高涨，全球供应链出现问题，中国实行严格的防疫封闭措施，以及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联储负责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宣布历史性的加息的声明当中表示，该个委员会坚决致力于让通胀返回到他们 2% 的目标。加息 0.75 个百分点的幅度超出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前所做的表示，他曾经表示利率将会提高 0.5 个百分点。鲍威尔在美联储作出宣布之后没多久对记者说，美联储在7月份的下次会议上面有可能再加息 0.5 或者 0.75 个百分点。他说最新的信息显示通胀高出了预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习近平的政治前途会不会翻车呢？我们会边分析报道，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国的弹药供应链几乎完全依赖中国的梯，一旦开战究竟怎么办呢？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表现超预期难掩信心危机，清零成为了中国经济复苏的绊脚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6月15号中国公布了5月份多项重要的经济数据，拉动经济的所谓三头马车，也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的表现比预期理想。中国国家统计局说中国经济会持续改善，第二季会有合理增长，但是有经济学家就认为，除非中国当局检讨动态清零的方针，否则经济前景和中国人的消费信心仍然难以乐观。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上月推出33类措施稳经济，加上上海逐步解除封控，五月多项主要指标均有改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跌幅收窄至 6.7%，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乎市场预期，同比止跌回升，上升 0.7%， 环比增长半成以上。累计今年头五个月，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6.2%， 但仍然比预期理想。虽然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五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至 5.9%， 但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创 18.4% 的纪录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6月15日北京的记者会上承认，经济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未来会加强政策调节力度。
外部不确定性呢增大，国内经济的恢复呢仍然是初步的，主要指标。
傅凌辉表示，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恢复仍然是初步的，主要指标增速仍然处于低位，恢复的基础仍然需要巩固，下阶段仍然是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推动稳增长，一篮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部分舆论认为中国五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比预期理想，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前景仍然有待观察。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他还是一味强调要清零，这个政策下去可能就
黄志聪表示，如果当局仍然是一味强调要清零，可能就会影响到服务业和失业率。服务业和制造业是中国大陆的两大支柱，基本上是处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清零政策如果持续下去，对处于人口密集区域的这两个产业来讲，一定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两个产业如果萎缩的话，对于就业市场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对于今年刚刚毕业或者正在找工的年轻人来讲，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增速自去年三月开始逐步放缓，今年头五个月的投资额52,000亿人民币，同比下跌 4%， 但是跌幅低于市场所预期。傅凌辉说，虽然房地产的生产、销售、投资都出现下跌，但是随着市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坚持房住不炒，持续推进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和因城政策等，将会有利市场健康发展。从近期调研情况分析，随着楼市逐步稳定，相信下半年对经济的稳定作用会逐步显现。他说，近期中国各地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下，采取多种措施满足居民合理住屋需求，其中下调房地产中长期贷款利率可以减轻居民的置业负担，有利市场趋向稳定。近期中国多个城市放宽楼市调控，台湾政治大学学者黄志聪对未来中国房地产的表现审慎乐观。
之前的发展非常不景气，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因为基期太低。
黄志聪说，之前中国房地产的发展非常不景气，现在稍微有起色，是因为原先基值太低。中国政府如果不再好像以往那样在房产部分紧缩资金，如果能够放宽相关的限制，房地产的表现应该会有改善。当然它仍然是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习近平本月初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中国大陆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政策正是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的最大障碍。
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是二者选一的这么一个选项。
金山说，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是二者选一的选项，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对疫情是以科学的态度，定还是以政治正确的态度去认知，当中又是一个选择。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体现在民众对市场的信心能否重新建立起来。 有經濟分析相信中國經濟今年第二季將會見底，由於美國等積極加息，短期內人民銀行放寬貨幣政策機會不大。經濟評論員金山就有不同的睇法。
比如說需要大量的資金啟動鼓勵的話，那它會繼續在貨幣方面。
金山預計一旦需要大量資金啟動的時候，當局在貨幣方面會採取寬鬆政策，減息降準。中國的貨幣政策最終都是一種內貶外升的態勢，內部貶值顯然就是為了滿足經濟的需要，貨幣貶值和減息降準最終受損的都是民眾，財富縮水最終仍然是由民眾來埋單。至於今年第二季中國經濟會不會出現負增長，台灣政治大學學者黃志聰認為將會取決於六月的發展，如果清零政策和封控措施維持不變，第二季經濟形勢將難以樂觀。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正在採取立法行動，試圖解決美國在硒的供應鏈領域對中國的過度依賴。有國防專家建議，除了補充即將耗盡的戰略礦產儲備之外，美國需要尋找和擴大替代性的硒來源，加強美國國內的硒生產，以及和中亞國家的進口貿易。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防務新聞6月8日報導，美國對於子彈生產的重要原材料關鍵礦物硒的採購幾乎完全依賴中國，對俄羅斯亦都有依賴，但程度較輕。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在上個禮拜三發布的有關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的立法草案中，納入有助於擺脫中國對於硒供應鏈的控制的措施。該法案隨附的一份報告將要求美國國防儲備負責人在10月之前向委員會簡介硒的狀況，同時提供這些礦物以及當前和未來供應鏈脆弱性的五年展望。該草案還要求國防部制定回收廢舊電池的政策，來將貴金屬、稀土礦物和具有戰略意義的元素回收到美國的供應鏈或者是戰略儲備中。硒是一種擁有廣泛軍事用途的戰略性關鍵礦物，包括用於製造炸藥、子彈和彈片的硬化鉛、彈藥底漆、示蹤彈藥、穿甲彈、照明彈、核武器、夜視鏡、紅外傳感器、精密光學鏡片、激光瞄準器、軍用服裝等等。軍服外層塗有硒就可以提供防火保護，最大限度地減少紅外探測。硒對於電子元件的開發來講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礦物，它具有阻燃性，它用於最大程度地減少腐蝕，在電子產品和其他對美國軍方非常重要的系統中得到廣泛的應用。美國退役海軍上校現在領導蘭德公司國家安全供應鏈研究所的布拉德利·馬丁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2011年到2015年期間，中國生產了全球75%到83%的原料硒，到了2021年，中國仍然是世界領先的硒生產國家，佔據全球礦產產量的 55%， 其次是俄羅斯佔了 23%，塔吉克斯坦佔了 12%。 馬丁介紹說，美國國內的採掘業成本高昂，環保標準非常嚴格，是戰後中國硒盛行的原因之一，但是這種依賴關係必須在演變為危機之前得到壓制。每當需要開採和清除地下的野時，就必須支付人力，必須評估對環境的破壞。为什么美国会允许依赖中国的状况发生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方便和成本。 目前的依赖程度是美国允许发生的事情，因为大家较早前都不知道这个漏洞会变得这么严重，必须要得到矫正。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显示，美国国防储备含有42种原材料，包括近20万磅的锑。国防储备是1952年冷战初期拥有价值约420亿美元的战略矿产，去年已经跌到去 8.88 亿美元。美国国防部5月份向国会提交了立法草案，要求在国防授权法案中授权2亿5350万美元的资金为国防储备采购额外的矿物。然而，传统基金会关注国防供应链安全的高级研究员马亚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短期内美国只需要储备更多的锑，但从长远来看，美国需要和他的盟国合作寻找替代来源。美国亦都可能会考虑我们是不是需要国内来源。美国曾经在爱达荷州开采锑，但是在90年代停产，这个可能是锑问题的答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锑供应同样高度依赖中国的。当日本切断这个供应线时，美国就不得不寻找替代来源。位于爱达荷州中部的一个名为 Stepney 的金矿最终满足到美国90%的锑的需求，而且是新行动所需要的钨矿的关键。但是在战后产量逐渐下降，并且在1997年完全停产。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当日公布矿物安全伙伴计划，美国、加拿大、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家将会合作确保关键矿物的供应安全，協助分析各個國家及私營企業的關鍵礦物開發項目。美國外交政策網站1945的國防與國家安全編輯布倫特伊斯特伍德對美國之音表示，在獲取锑礦方面，美國還需要加強與中亞合作，特別是锑供應國家阿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伊斯特伍德認為，美國國防部必須與國務院、國會和商務部協調一致，首先通過國防授權法案獲取資金，然後五角大樓的各個辦公室可以與其他機構聯繫，利用當地大使館和美國商務部在中亞建立锑的交易。我認為只要有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的支持，這個一切都是可行的，他說。此外，蘭德公司的馬丁認為，從科研的角度來看，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和私人企業可以致力於研發出具備和锑類似的減緩燃燒內腐蝕功能的軍工材料。隨著俄烏衝突和印太局勢的升級，美國與中俄兩國的關係不斷緊張，彈藥供應鏈的脆弱性和庫存儲備亦都成為焦點話題。烏克蘭一名官員日前警告烏軍彈藥即將耗盡，呼籲國際援助。烏克蘭戰爭增加了對彈藥的需求，從而增加了對全球锑供應的需求，锑的價格可能會上漲，這個將會提高彈藥生產成本，克拉克預測這樣說。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礦業技術公司 Phoenix Tailings 的共同創辦人安東尼·巴拉頓對美國之音表示，烏克蘭戰爭為美國在關鍵礦物領域減少對華依賴敲響了警鐘。烏克蘭的局勢幾乎突出或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講明了依賴威權政府獲取關鍵材料會怎樣影響到西方對戰爭的反應。俄羅斯控制住大部分流向歐洲的天然氣，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德國和整個歐洲的反應，因為他們不能夠或者至少在早期不能夠冒險失去天然氣供應。可以想像，如果中國決定和任何其他西方大國開戰，這些事情不單止會發生在稀土金屬上，而且還會發生在其他關鍵的材料上。馬丁認為，無論當前是否會發生任何的危機，美國彈藥生產的工業基礎需要進行系統性的長遠改革，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國家政策問題。這個不單只是關於锑，我認為製造彈藥所需的所有元素都是至關重要的， 包括工廠能力，包括熟練的勞動力，包括應對需求激增的能力，所有這些領域都有缺陷，必須加以解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簽署命令，發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2022年6月15日起施行，要求有效的防範化解風險挑戰，應對處置突發事件，創新軍事力量運用方式，規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組織實施等等。馬丁對此表示，雖然習近平此舉未必是在做戰爭準備，但中國明確表示會為了收復台灣不惜一戰，美國屆時將會沒辦法從中國獲取特定的原材料，通常只能夠在戰爭初期利用現有庫存，並隨後增加軍需品生產。被問及美國的彈藥供應是否足夠應對和中國的軍事衝突，馬丁指出，這個將會取決於戰爭的持續時間和戰爭的打法，但如果要生產我們所需要的足夠多的彈藥，美國的工業基礎肯定會面臨挑戰，除了原材料的獲取和應對任何某種危機，這個是必須從整體上考慮和看待的事情，彈藥的工業基礎在美國迫切需要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大预定今年稍后召开，目前外界最大的预想重点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过去40年的常规，继续担任中共的总书记或者某种形式的最高领导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率几乎是确定的。究竟中共二十大举行前夕，习近平会不会翻车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毫无悬念。今年二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的文章，专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文章指出，對二十大代表的要求是要將政治標準放在首位，而在思想上、行動上、政治上始終必須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胡平說，這個就是講這個中央明文的規定，只有擁護習近平的人才有資格當選二十大的代表，你按照這個規定辦下來，那你二十大還用開嗎？這些總書記還用選呢？那當然就是毫無懸念了。中國事務專家程曉龍博士說，這是一個討論了四年的老話題，這樣從這四年以來，他的感覺就是習近平連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但海外的媒體當中，還有自媒體當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習近平不要連任，這樣的話他們就會討論很多習近平可能不連任的各種假設的情況，但這些畢竟是假設。大眾注意到，在習近平獲得核心的稱號之後，稱習近平為領袖統帥的講法幾年前已經開始，在過去一年裏面就越來越多。著名中國事務專家林和立在2022年5月27日在華盛頓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上面發表的文章中，習近平準備以與對手分享政治局席位作為交換，成為終身領袖。他說專門提到習近平今年四月在廣西視察期間，廣西宣傳機構對習近平的讚頌，說廣西的省級媒體稱頌習近平是全黨的核心，人民的領袖。實際上對習近平的讚頌已經遠遠超過宣傳機構的範圍，例如中國共產黨最高喉舌機構新華社主辦的新華網轉載了中共廣西藏族自治區黨委機關部《廣西日報》刊登的中共廣西黨委書記和廣西人大主任劉寧4月22日在中共廣西藏族自治區代表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面的講話。在大約30分鐘的講話之中，劉寧先後將近80次提到了習近平領袖 軍隊統帥、領航人同黨的核心。從5月23日開始，新華社推出50集關於習近平的足跡網絡短片，介紹40年以來一路走嚟的習近平，推崇習近平的豐功偉業。中國的宣傳機構，亦都就是所謂的媒體，都是由中宣部及其下屬機構控制的，所宣傳的內容，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和敏感話題的內容，如果沒有宣傳部門的首肯，是不可能見光的。對於習近平的所有的一切吹捧，幾乎不可能是在習近平本人不知情或者並沒有首肯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更可能的就是習近平不單止樂見其成，甚至發揮了某種主導的作用，亦都就是說習近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夠繼續坐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面。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不可能沒有反對習近平的人。胡平認為習近平還是面對一種潛在的挑戰。胡平說，但是他們又有理由推斷，今天在中共的內部，在黨內的高層，有不少人是反對習近平的，是不願意，是願意想換人做一下來看的，只是現行的體制使到他們無從表達。因為中國這個體質就是一個專制的體制，就是個獨裁的體制，所以這個獨裁者他可以，無論他是不是得到黨內的多數的擁護，都可以維持一個被大多數擁護這種的假象。但是胡平又表示，中共的這個機制能夠自動起作用，他有賴於獨裁者很小心、很精心地運用權術。另外亦都要看民間、看體制內，看中共黨內高層這些人有沒有人有這種政治智慧或者勇氣做出這種突破、這種體制約束的事情。胡平又認為，在今天的中國，確實反習的聲音潛在的力量是不少的，這樣他們能不能夠將這個轉化成一種現實的力量，這些才是關鍵的所在。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習近平這次20大確實還是面臨著很嚴峻的挑戰。但是陳曉龍博士認為，習近平連任加強個人獨裁，這些不單止是他個人的願望，也都是共產黨體制形成的必然。陳曉龍說，他是在這裡分析了共產黨，這個中國共產黨他的這個歷史規律，也都包括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規律。他發現他有一種鐘擺的現象，就是說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包括中國和蘇聯建立政權的時候，都是集體領導，然後很快就會過渡到個人獨裁。從斯大林和這個毛澤東都是這樣的，然後強人死了之後，又必然的會返回到集體領導，但是集體領導遲早會將這個國家送到這個非常危險的路上面去。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後他又會再轉向這個個人的集權。陳曉龍以戈爾巴喬夫為例指出，戈爾巴喬夫到最後的時候，他就將自己變成了總統，將大權集中，他也不再對蘇共政治局負什麼責任了。習近平亦都是這樣，他上任之後沒多久，他就開始逐步這樣集權。所以問題的關鍵就是集權獨裁是單純他們個人的，亦都是戈爾巴喬夫和習近平的個人的愛好呢，抑或是這些是一種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了維持統治他們一些在內的需要呢？陳曉龍又說，他的看法就是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內在的需要，就是說戈爾巴喬夫他當時是推動各種經濟政治改革，全部都推不動，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想加強個人權利的推動。陳曉龍又認為，在共產黨的體制之下，無論是集體領導或是個人的獨裁，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統治，集體領導並不比個人獨裁要好。陳曉龍又說，這樣習近平呢，實際上面臨的是中共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這20多年的集體的領導已經將中共拉入深淵，所以很多人在討論集體領導的時候並沒有比較客觀地分析。集體領導同樣是有害的，也就是說集體領導之下腐敗盛行，權力分散，各種勢力會利用他們在高層的各種的關聯，然後肆無忌憚地撈錢，然後撈完錢之後，以中國的例子就是拿了錢就向海外轉移。這樣的話，對習近平來說，他作為一個接任胡錦濤的人，他面臨的局勢就是在2014年到2015年的時候，中國外匯大出逃， 最多的時候一個月達到1000億美元。按照這個速度，如果習近平繼續實行所謂的集體領導，這樣過了3-5年之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就差不多沒了，都被貪官轉移到境外了。程曉龍指出，原來的集體領導包括江澤民那一屆的大部分人，還有胡錦濤時代的大部分人，包括大家很喜歡的溫家寶，這些都是在中國累積了錢的。程曉龍說，比方說溫家寶各位90多歲的老母親，他名下就有12億美元的資產，這當然不是工資累積起來的，溫家寶從來並沒有對此做過回答，這樣好像這些是少的了，其他的好像曾慶紅就更多，所以這些人將資產往外轉移，原因就是他們擔心這些資產隨時會被清算，這樣對習近平來說的話，那些資產被拉空之後，中國經濟就會垮了，這些對他來說，維持統治和維持外匯儲備，阻撓貪官向外轉錢，這些是同樣一件事。程曉龍認為，現在很多人分析習近平連任不連任，視覺只是集中在他個人的意願上面，好像習近平不應該連任或者怎樣，這些都是從一種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並沒有看到的是習近平當年遇到的局面，其實已經是集體領導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危機的狀態。程曉龍又說，他將這些比作是一個形容一個大大的酒桶，一個木質的酒桶裡面裝滿了酒，然後裡面有大量的蛀蟲蛀的窟窿，酒不斷的向外流，你看到那個桶4面8方都在流，只要他不去堵住這些窟窿，這樣這些酒就很快就會流完的，所以習近平當時他的集權是從這樣開始的，這樣集權的路一旦走起來之後，就好像毛澤東一樣，最後也都會到底，這就是為什麼他個人認為說習近平連任的可能性比較高。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中國共產黨還未有可能再次實行集體領導呢？程曉龍說，他覺得目前並不存在這種機制，共產黨的統治亦都並不需要集體領導來到維護。以上是美國之音平凡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2009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第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說，宣布我們所面臨具緊迫的威脅不再是大國之間的競爭，並且以主要的篇幅列舉了美中兩國可以振興全球經濟、應對氣候變化、壓制核武器擴散等等的多方面密切合作，並且說他所相信的未來是中國會成為國際社會強大、繁榮和成功的一員，而屆時我們的國家將不單只是出於需要，而是出於尋求機遇成為中國的合作夥伴。但是在短短兩屆政府之後，美中兩國目前就深陷幾乎全面競爭和對抗狀態。最近在美國有本新書出版，就討論究竟合作是否美中關係當中被嚴重忽略的一個大誤區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報道。
短短兩屆政府之後，美中目前深陷幾乎全面的競爭及對抗狀態，中國被視為是美國最嚴重的戰略威脅，在經歷了過去7-8年的戰略反思以及大辯論之後，美國從政界、學界到輿論界等等有關中國政策的基調似乎已經大致定型，大家看到的是兩國關係當中競爭以及對抗比比皆是，而且是越演越烈，將中國視為是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已經是美國各界的廣泛共識，競爭和對抗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面覆蓋了兩國的關係。回顧奧巴馬的講話，大家很容易認為奧巴馬視中國為合作夥伴的願望過於天真，但是最近出版一本新書一反這個的看法，強調僅是有競爭是不夠，美中必須要合作，甚至需要中國取得某些的成功，尤其是在新興技術領域。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國項目和戰略主任斯科特摩爾的中國的下一步行動，可持續發展和技術如何重塑中國的崛起和世界的未來一書，與眾不同地為合作這個概念賦予了新的含義，為重新審視中國崛起提供了一個 全新的视角，令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或者是被严重忽略的战略思维的误区。中国的下一步行动以相当的篇幅围绕住基因编辑技术发出警告，指出和核武器不同，很多人都可以掌握的高度普及以及是新兴技术构成的回应不同的威胁。基因编辑或者是最好的例子，在很多情况底下，一场突变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实验室、一些工具以及一些生物学知识。为了说明生物威胁对世界的可怕，莫尔将读者带到了2016年一次国会听证会。时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克拉帕在国会就美国面临的威胁发表年度简报，当时世界各地的新闻版面充斥了各种安全威胁的报道。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北韩测试了核装置，俄罗斯违反军备控制协议开始部署巡航导弹，但是令到很多人惊讶的是，克拉帕在报道中他是以大量的时间和篇幅来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威胁。生物医学研究，克拉帕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警告说，由于监管或者道德标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进行基因编辑研究，可能会增加产生潜在有害生物制剂或者是产品的风险。克拉帕的警告可谓颇具先见之明。在他这个警告近两年之后，中国科学家何建辉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生育，引起了轩然大波，何建辉事后被判刑罚款。围绕着基因编辑等先进技术的伦理问题显然是十分之复杂而且是深刻，但是摩尔说这个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描绘了可怕的威胁是这些技术可能被武器化的风险稳步上升。成规律规间的间短回文重复序列等廉价简单的基因编辑技术降低了生物医学研究的准入门槛，不单止使到世界上的何建辉等人可以很容易地跨过道德限制，亦都使到政府、恐怖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者都可以非常之简单地开发可怕的生物武器，增加了有害病毒或者是其他生物制剂意外释放的可能性。中国的下一步行动表示，这些似乎是导致世界末日的时候同规则，以限制潜在的新型以及外来武器的发展。即使是在美中生物技术领域竞争的时候亦都是如此。正如何博士的一位同事在他的编辑里面事件之后宣称，一旦基因编辑的大门打开，人类就会完蛋。根据书里面提供的信息，实际上中国研究人员多年以来一直是国际生物伦理 对话热心的参与者。2016年一批中国主要研究人员曾经参与了由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一个项目，以制定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详细指南，其中包括保持高道德标准。但是虽然这些标准和法规在美国普遍被视为是具有约束力，但是在中国却是经常被忽视。包括何建辉，他违反了中国禁止为生殖目的的编辑基因的禁令。摩尔吸出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个问题上面，该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可谓是费尽了不少心血，有他自己的发言，亦都不是完全依赖新闻报道。你问摩尔，如果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不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这样最可怕的后果可能是什么东西？他说他不想耸人听闻，但是可能是核战争。毫无疑问，同生物科学一样，人工智能亦都深深地涉及到伦理、意识形态以及深远的经济和军事影响。该书以人工智能和最具破坏性的技术核武器之间不断发展为例，指出了一个核平衡或者是被打破的可怕的可能性。目前主要的大国正处于人工智能整合到核指挥系统当中，即是可能将核武器从人类的直接控制当中解放出来。 大多数核大国依旧是靠潜艇提供终极保险，亦就是一旦是遭到打击，即是可以从无法探测到的海底平台发动核报复。但是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是跟踪要是发现潜艇，这样将导致整个核威慑逻辑的崩溃，危及到世界自1945年以来所享有的脆弱的核和平。或者可能会令人忽略为安慰的，就是虽然美中在人工智能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是有迹象表明北京愿意在某些原则上与其他国家接轨。2018年中国重要的国际关系刊物《现代国际关系》上面出现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这篇看似是一部哲学论文的文章，解释说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相当于一个很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潘朵拉盒子。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文章继续指出中国有基本义务为发展国际人工智能军备控制框架作出贡献。而此外，中国媒体上面亦都不时地出现有关人工智能和战争风险的文章。在另一方面，一些观察家亦都对中国在新兴技术的问题上面看似伸出橄榄枝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怀疑这个可能只是在这里在意是分散外界注意力，或者甚至是一个诡计，想令到中国在某些落后的领域获得海外研究的机会。但是摩尔指出，即使是中国对新兴技术的姿态不够真诚，他亦都仍然是指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围绕着使用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给予了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真正的困境。而这个现实为就未来的一些重大的技术道德问题开展了进一步对话，另辟一条窥径。无论摩尔提出的几个有力的美中必须合作的论证，但是在目前双方国际国内的政治气氛之下，合作是一不是并不太过现实。针对这个问题，摩尔表示政府之间虽然是很难，但是民间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方面有很多合作提议并不是来自北京本身，而是来自与国家关系更加松散的团体。书里面谈到的一个例子，2018年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了一个伦理委员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小平担任主席。陈小平以打造出是极为逼真的机器人而闻名，委员会表达了在开发人工智能过程当中管理道德风险的决心。他对人工智能实施当中的道德风险的重视和美国政府声明惊人点相似，这个表明有可能就人工智能道德进行进一步的对话。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战略对伦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那个战略提出以伦理对话的形式向中国和其他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伸出橄榄枝，提议同呢啲嘅国家嘅主管机构合作，倡导一套全球性嘅军事人工智能指导方针。摩尔喺书里边强调，就呢一类嘅指导方针同中国达成协议，无疑将面临住政治上嘅挑战。但系考虑到所涉及嘅利害关系，让太平洋两岸嘅呢啲提议得不到回应，同样系不负责任。摩尔喺书里边嘅另外一个重点就系可持续发展。他在书里面介绍了中国的能源转型以及脱碳战略，指出这个战略将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甚至是全球未来应对气候变暖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杜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之前，摩尔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期间参与了美中巴黎气候谈判。他以亲身经历是展示了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面和美国对抗和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面，美中两国激烈对峙，中国否决了一系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议。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不理是处于什么原因以及动机，摩尔发现中国领导人态度开始转变，公开支持气候谈判，并且努力同美国等其他主要排放国就气候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的这个突破为后来的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摩尔在书里面回忆说，美国的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阵华之间的谈判的漫长，以至他不记簿都容易。每次会议都带着他笨重的政府发言的不记簿电脑。到12月12号巴黎会议结束之后，中国最后终于同意已经放弃在生态变化议题上面的否决权。摩尔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是几咁兴奋，将这个视为是给予地球一个巨大的圣诞礼物。但是我们达成了协议，他是不及待地给予华盛顿的同行是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协议。不过紧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摩尔指出大家对北京的信心和希望只是得到了部分的证实。中国虽然不再是多边气候谈判的搅局者，并且兑现了他们在巴黎作出的减缓排放增长的大幅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一些承诺，但是显然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足以使到地球免于过热。他说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但是不幸的就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还是远远是未有明确。中国亦都已经明确地宣布将会优先考虑就业增长，自2014年以来首次不设定具体的能源效率提升目标。该书倍感悲观地说，令人担忧的就是北京是批准建设更多的燃煤电厂，比前两年作为是他们大流行后恢复工作的一部分的总和重要多。目前美中合作乏善可陈，处于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自然杂志最近一篇研究发现，过去的三年多以来，共同署名中美科研机构的论文作者数量下降 20%。 该个报告援引维拉诺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里格森的讲话，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如果美国停止和中国合作，我们就是切断了自己和当今国际科学界好大一部分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联系。摩尔似乎认为，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看，美国并未放弃，甚至是仍然十分之重视合作。虽然外界对最近布林肯国务卿的政策演讲大多是集中在两国竞争一面，但是在布林肯在这次演讲当中三次提到和中国合作。摩尔认为这篇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面和他的新书也都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他透露说，他对白宫一名官员表示，布林肯国务卿最近的中国问题演讲用30分钟表达了他300页的论述的主题。毋庸置疑的是，中国虽然已经被奥巴马言中强大起来，但是远非美国的合作伙伴。同奥巴马所言正相反，美国当前最紧迫的威胁似乎正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布林肯在演讲当中亦都承认，虽然普京总统发动的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仍然将聚焦于国际秩序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挑战。失控的气候变化将会使到地球上的一大片地区无法居住，未来的流行病可能比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是更加致命，而新兴技术虽然有望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亦都会创造出新的灾难，包括生物工程武器以及增加核战争的风险。中国对于避免这些全球性灾难当中的每一个都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不得不将这本书总结为一句话，这个就是结论当中的这句说话，在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基因工程的时代，世界最终是需要中国取得成功，反过来也都是如此。不可以否认的就是美中合作这个提法已经是老生常谈，竞争和合作也都经常被分别规划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提到合作，主要就是盯着气候做文章，但是在摩尔看来，正是在两国竞争最激烈的新兴科技领域，双方应该是展开合作。而在笔者的笔下，合作实际上就是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摩尔的眼里边，合作和竞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從科技競爭到氣候合作，這些極具爭議的議題在摩爾的筆下已經是遠非黑白，泾渭分明，雙方的利益在衝突當中混淆，有合作常常服以依存轉化。可能說摩爾所說的這些是沒有道理，但是在當今的現實當中，合作之路是不是走得通？在中國的下一步行動之前，是否會出現摩爾所希望的合作，恐怕仍然得到其他的別論。特朗普總統前國家顧問麥克馬斯特表示，危險是在於中國的下一步行動或者是將會導致世界在應對共同挑戰的時候迫切需要的規則和標準方面出現分歧。但是在評論摩爾這本書的時候，在某些情況之下，這個可能是災難性的，只有合作才能夠降低人工智能和其他顛覆性新技術的風險。奧巴馬當年在演講的最後曾經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說話，話是山上的路要是沒有人走的話，真是茅塞之矣。借古喻今，提醒美中的合作之路不要被雜草堵塞。奧巴馬雖然曾經對今日的美中大國對抗是沒有先見之明，但是對兩國可能不會合作的擔心或者是已經不幸言中。毫無疑問，用親中或者屠龍這樣的角度歸類這本書完全不著作者的用意。不過在另一方面，鑑於中國經常是將合作掛在嘴邊，亦都令到這個詞是有點已經是被污名化的嫌疑，或者中國的下一步行動應該在區別此合作非彼合作方面多注筆墨，甚至是提出某種新的表述。當然這個可能過於苛刻，但是如果硬要是奢望完美的話，這個不失為本書的一個遺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個名叫做流浪香港的藝術展目前在紐約進行展出，裡面的展品都是包括有關香港人在2019年抗爭之後旅居海外，在海外的生活的心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市的報導。
但是隨著運動的進行，我們意識到一些要擔心的事情，有些嘢我哋唔能够画，或者我哋可以画但唔能够展出，咁又有啲乜嘢意义呢？咁令到我哋当中嘅好多人去开始思考，我哋嘅下一步应该去做啲乜嘢。海伦喺香港系一名美术老师，全职艺术家。2019年喺香港嘅抗议运动中认识咗佢嘅男朋友，佢哋决定喺任何可能嘅事情发生之前离开香港。而家我正试图想明白呢度嘅生活，海伦话。不过有一啲海伦系确定噶，佢立刻加入咗一个叫做狮山冰室组织，并用自己嘅艺术作品参加咗呢个组织。目前正喺纽约曼哈顿下城举办嘅流浪香港艺术展。2019年香港发生咗一系列嘅大规模抗议活动，随后北京喺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自嗰阵时以嚟嘅，越嚟越多嘅香港人開始離開香港。該展覽的組織者說，超過了10万香港人已經移民、逃亡或者是自愿流放在世界各地，香港人變成了流浪的族群。展覽組織者之一的丹是這樣說的，我們想將這種流浪的心態，簡單說就是有家歸不得，或者就是離開家園的這種感覺，用藝術去表達，在這個自由的土地上，讓香港藝術家自由表達他們的一些想法和藝術的作品。在紐約的香港藝術家湯米的作品靈感就是來自離開香港時和親人朋友道別的時刻，他問那些離開的人最後道別講了些什麼，得到的答案就是什麼都沒有講，只是扣了3个響頭。幾震撼的，丹說一些政治意見者他們流浪的感覺是最濃烈的，是最感同身受的，所以他們用藝術去表達的時候，通過一些圖案，他們的作品更加能夠感受到他們那種要離開香港，背負著一些遺憾、一些憂慮，可能對未來的一些擔憂，那些情感也都在作品中反映了出來。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